行为正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有福了。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有福了。我学习你公义的典章，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导我。我哋一齐低头祈祷。慈爱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哋呢一班不配嘅民今日能够喺你嘅殿里边去敬拜你。天父啊，我哋过去所做嘅一切得罪你嘅地方，求你赦免我哋，求你再一次更新我哋，让我哋配得喺你嘅殿里边去敬拜你。天父啊，求你都系与我哋同在，求你亲自掌管，求你带领我哋以下嘅敬拜，求你悦纳我哋喺你面前嘅敬拜。祈祷奉主名求，阿门。刚才的宣召经文是出自诗篇119篇，诗人说遵守神法道，一心寻求祂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耶和华我们天上的父是至高的，所以诗人就降服在神的命令底下。让我们一同站立，歌颂全地至高的主。
你是我生命 心寻找我，你是我神，拥抱是拯救我，从罪恶的深渊中，你神你关照我，你是我救主，你是我神。
主耶稣将我们拯救，应许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应许成为我们的好牧人，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
你是我神，赐给我脚前的，赐给我路上光，从青山越出东边，直到利罗斯畔，你是我牧者，你是我神。
因为主耶稣的拯救，一切信祂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的大爱和救恩，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在我们决志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有没有凭着信放胆去被主的爱包围呢？有没有活出基督的爱？有没有时刻去记住逐天的盼望，将俗世的纷争困扰看轻呢？有没有时刻去记住重新要去检视我们自己，求主怜悯我们的失败和软弱呢？我们现在就重新一次再检视自己，求主耶稣拖带我们，使我们不再与神隔绝，让我们可以永远活在主的爱里面。主啊，求你如今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真的得罪你，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苦毒，我们即使决志要跟从你，我们依然在你面前受到很多的软弱。主啊，求你都是与我们同在，重新一次再更新我们，让我们好好的跟从你，让我们好好的活出你的爱。祈祷奉主名求，阿门。
从生命开始，直到
有没有成为你的安慰、你的提醒和做人处事的方针啊？诗篇一一九篇那里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言。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齐再一次起立，举手高举神嘅说话，立志让神嘅说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姊妹平安，今日开始凉咯，今晚我听讲降到12度噶咯，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啊！咁啊，我喺呢度特别为有身体有病痛嘅弟兄姊妹祈祷今日，尤其是系其实系2月18日啦，有位小朋友我特别想为纪念佢嘅，就施行会有一个好大型嘅手术，咁就其实系有一定嘅危险性嘅，咁就。但感恩的是聽說再檢查一陣，有手術範圍可以再少了幾厘米，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感恩的地方，但是整個過程都是需要我們更加去祈禱的。那就除了施行之外，其實還有很多是我們身邊有很多有病痛的，但是就不是那想說個名字的，他們就但是都紀念啦。尤其是嚟紧呢个星期，我睇到个天气报告系最高嗰日都应该系13度嘅啫，即系市区啊。咁所以真系特别为有病痛嘅弟兄姊妹，我哋祈祷。咁请大家一齐起立，我哋用少少时间去纪念纪念施行啦。咁用多少少时间为呢个小朋友嘅手术成功而祈祷。在天的包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以致你想我们回转，以致你献出你的一切。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为了医治我们身心灵，以致你自己走上去十字架上面受这个无尽的痛苦。主耶稣基督，你是医治的主，求你这一刻纪念施行这个小朋友，接下来2月18日他会有一个很大型的手术，是一个有一定危险性的手术，但我们深信你是施展神迹奇事的主，你是医治的主，我们将这个小朋友的整个手术过程都献给你，都求你去掌管，求你去亲自的去指挥众医生的手，让这个手术能够顺利。在这一刻也都求你加能赐你给施行 的爹地妈咪，让他们真的有能力的去陪小朋友走这一段艰苦的路。主啊，实在是不容易，但是让我们在这个呼求你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以我们的信心去呼求，都求你建立我们真的小信的人，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因为你的奇妙作为而得到建立。主啊，接下来天气都是很寒冷，求你纪念身体有病痛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位亲友。主啊，尤其是独居的长者，是因白我们要纪念我们当中的恩伯，他身体是非常之软弱，而只是一个人独居的时候，主要是让 你嘅温暖，你嘅安慰，淋在佢身上，让佢知道，即使佢有时一个人嘅时候，佢唔系一个人，而系主耶稣，你系陪伴住佢。天父上帝，亦都求你纪念我哋每一个真系有需要嘅弟兄姊妹，你亲自嘅医治佢哋，让佢哋睇到你嘅喺你有盼望，喺你里边必然有盼望。主啊，真系求你纪念。亦都让我哋喺呢个寒冷嘅星期入边，让我哋对身边任何有需要嘅人都能够施出援手，以致其他人都睇到主耶稣你嘅爱，通过我哋去让其他人睇到你嘅爱。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
以下是奉献的时间，今天我们有两次的奉献，第一次红色的袋是我们十一的奉献，第二次蓝色袋是我们慈惠奉献，我们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将我们所有的献上，请招待司事。为我们正道的是王伟杰传道，讲题是谁等候谁，我们先请读经员。
我们今天的启应经文就在程序表应该第二页，但是读的时候有少少大家可能要留意，就是我哋希望咧就係讀嘅時候咧，大家比較能夠同心敬拜。咁有啲人可能會讀得快啲，又讀得慢啲。咁啊，儘量就係希望一齊同埋一個速度。特別長者咧，有時會慢少少。咁啊其他人可以就一就嚇。咁好啦，我哋開始讀。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我們要來敬拜感謝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膝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国，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啊，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敬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为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活的王。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权贵、权柄、大方，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的讲道经文在以赛亚书30章18至24节。以赛亚书30章18至24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答应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上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酿成的。以赛亚书30章18至24节。跟着我们读本周的金句，这个金句就是以赛亚书的30章18节。我会先读一次，然后我们会数1、2、3，然后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30章18节。好，我们预备，1、2、3。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30章18节。好，愿神保守自己的话语。
在讲道之先，我有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原本想讲的不是这一段经文，不过我经常都是这样。我原本是打算好地开始跟大家去讲关于祈祷的事，我都有铺排过，想着一系列这样去跟大家讲，但这个的而且确不是我的常性来的，我都不习惯这样去铺排。突然之间有一节经文在我心里面泛起，这一节经文一会我们都会提到，就是说 或是左或是右，你必定会听见后边有声音跟你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我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我感动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的。但是今天看回、我昨天跟主席都大家去谈过，其实他今天所安排他所铺排的信息和我这段信息都很大的相同，都是有关耶和华的属性，都是有关耶和华和天父的位置。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经文就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刚才都很多谢读经员帮我们读出来、今天我的讲题是谁等候谁。很多人认为滑铁卢战役其实是拿破仑最后的一个失败，但有些人又觉得事实未必是这样。因为有人认为拿破仑最终的失败其实是输在一只棋子上面。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战败之后，他被判去到一个位于圣克勒拿岛上面的一所监狱里面，过着他最后艰苦和很孤独的生活。但他一直都期望他的手下终有一天他们会来救他，他终有一天他可以卷土重来。但是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拿破仑慢慢他自己都觉得，他自己都感受到，他认为他的部下又或者他的朋友已经将他的生死置于不顾。过了很久之后，他有一位挚友千辛万苦左托右托，花了很多心力和金钱去将一副价值连城的棋送到这个监狱给他。这副用象牙和用碧翠的绿玉造成的这棋子，拿破仑他爱不释手，他一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拿这副棋来独自下棋，或多或少都可以帮助他排遣寂寞，或多或少都可以帮助他去打发时间。但这副棋的确是无助于他离开这个监狱，亦都无助于他东山再起。没几耐，一代的枭雄他就郁郁而终，在这个岛上面过世。拿破仑死后，这一副陪伴他走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棋、经过很多次的易手之后，在一间拍卖所被一个富商他投得。可能这个富商跟其他的收藏者有不同，其他的收藏者可能是为了要将来升值的时候再卖出去赚利，但这个收藏商不是，他都好像拿破仑那样，他爱不释手。但慢慢被他发现，原来其中一只棋子的底部是可以打得开的，当中藏有一幅画好了、很充分地解释了圣克勒勒岛上面监狱的一幅蓝图，再加上就是一张写满了当拿破仑如果逃出这个监狱之后，他的部下会在哪里等候，还有怎样接应他一个详细的计划。但是拿破仑他终于都没有看到这个蓝图和计划，他 不断在想，就是说他已经被人离弃，但是他的部下其实每一天都在那个约定的地点切切地等候他出现。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当然是他看不到那个蓝图，他看不到那份计划。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不相信在绝望里面还有人对自己不离不弃。先知以赛亚的年代，当时以色列人是被亚述攻击，他们都认为耶和华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以致他们没有全心没有专心等候神。但是这一位满有慈爱和信实的主，他仍然是决心等候，他期待将自己的恩典和福气临到他的百姓当中。短短的七字经文上面，先知已经用了十个必字，从这个属灵的 心灵上面的，以至到物质上面的，去安慰神的百姓，说明了上帝决意等候，锐意要赐恩的决心。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乏，行走却不疲乏。诗篇二十五篇三节， 大卫亦都咁样讲，佢话凡等候你的必不至于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我当然唔系反对对神嗰个等候嘅宝贵同埋应该，我唔系反对呢一样嘢，只系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系唔系从呢一个角度去出发。今日都仲系我哋中国人嘅农历新年，系咪？我好希望透过先知系二千多年前嘅说话，同埋喺圣经里面嗰个教导，希望我哋都一同得着呢一个安慰同埋呢一份嘅祝福。但系首先，我必须要同大家搞清楚一件事，究竟系边个等候边个？神等候要应允。十九节讲到，主必因你嘅哀求嘅声音，佢就赐恩俾你。当听见嘅时候，佢就必应允你。有几个香港嘅导演，其实我自己都几欣赏嘅，其中包括一个就系徐克导演，特别系佢翻拍一啲家传户晓嘅经典。我对他都是有充分的信心。其中一套《梁祝》，最初我听到他要重拍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我都很有期望。但是当我知道个选角之后，杨采妮做祝英台，我已经觉得不是很够说服力。跟着我还听到原来用一个连广东话都讲不正的小朋友去做梁山伯，我就真的没什么太大兴趣。大家有冇睇过呢一套《梁祝》啊？啊，都有嘅，咁年轻嘅都有。不过最后呢套戏咧，都的而且确系好受好评，好收得。两个男女主角都被人赞赏，我都觉得佢哋真系演得唔错。呢、这个就系我觉得导演即系、就是、选角嗰个功力。有时啲戏要拍出嗰个剧力万钧，系咪？但有啲戏就好似呢一套咁。他主要是要拍出张独宣失志笔下所讲的哀怨缠绵。我觉得徐克真的拍了这个哀怨缠绵出来。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有一个问题，究竟梁山伯和祝英台和以赛亚书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我不过是讲开又讲。我真正想讲的其实是徐克的一套另外一套的经典。这个真的不是讲开又讲。是黄飞鸿第三集的狮王争霸，又有没有人看过这套戏？啊，都有些人，年轻人没看。当中有一个角色叫鬼脚七，鬼脚七是由洪欣欣饰演的。洪欣欣并不是一个女演员，她是一个男的动作演员。那洪欣欣饰演的鬼脚七呢，有一幕就说到她即受伤被奸人所害，那就断了只脚。那黄飞鸿是医生来的嘛，我们都知道。咁佢就想去，好想去醫翻好佢，但系因為佢哋彼此間有一啲嫌隙，有一啲過節，咁鬼腳七佢就情願佢要終身殘廢，佢都唔受即係對方嘅恩惠。但係經過好多掙扎同埋即係勸喻之後，佢決定都係接受呢一個即係醫治，終於佢就得到即係醫好啦。要得到醫治，必須要先承認自己有病。要得到医治，必须要主动去求医。主必因你的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我们经常都说神的怜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不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都是真理的教训。神是有他的主权和时间，但是这个同时都反映出我们死背金句的那个即是弊病。没错，我们是将神的话经常要藏在心里面，这个都是对的。但是我经常都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倾心吐意这样去向神去祷告。我们不可以只是理解到神的属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对他全面的认识。其实祷告没什么妄求不妄求，这个是我们对着我们的父去求，我们的而且确可以大胆去求。祷告，我再说，祷告是没有妄和不妄，只是有意与不意。但是这个今天我们都没有时间在这里详细说。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这一位天父，这一位超越世间、超越空间、物质、地域和、就是、时间的天父。他有公义、有真理，但是他都是满有慈爱。问题在这个满字，这个满字超过我们那个可以测度，超过我们那个所想所求。 我们当去求天父那一刻，他听见的时候，他就要答应，他就必会应允。这个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去答上这个祈求？神要我们发出哀求，并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交换的条件，都不是神他很小气，他要我们哀求他，他才落到那啖气，他才下得到台，才帮得到我们。这个也不是神要糟质我们，他才会觉得心凉。神要我们发声去哀求，是要我们谦卑翻返去他的面前，要我们正视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去依靠，去帮助到我们。他要我们发出这个哀求的声音，因为只有真的谦卑全心发出这个哀求的声音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完全洗心革面的改变，是悖逆的儿女和天父重修那个关系的桥梁。这个我自己可以作一个亲身的见证。我曾经都立意跟神划清界线，我跟神说，以后我不理你，但是你都不要管我。我承认我曾经是一个悖逆之子，我情愿将生命卖给撒旦，但是神最终他都怜悯我，他施恩可怜我。在关键的一刻，我跪在神面前，我跟他说，我说我不可以没了你，我宁愿不要世上的一切。他听见，他就立刻应允了我。这件事已经在13年前，即大约，但我现在想起的时候，我都觉得犹有余悸，我都百感交集。但是到这一刻，我依然可以讲得出那句说话，即使任何人用任何世上的东西和我交换，我都不会去换。我依然是这样讲，我宁愿不要所有的东西，但我不可以没了神。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会留在职称那个讲座，就是那个专题讲座去讲。我先头想着就是跟职称分享，原来这件事已经是一间流传到会宣布，原来是 open 给大家的。不过我都希望大家不要不要有人是抱着即揭人私隐啊，或者八八卦卦咁走嚟听啦。即系希望可以即系同大家分享到，成为大家嘅帮助。耶和华必然等候，佢系决心要将佢满满嘅怜悯倾倒俾属于佢嘅人。神必定要抹干我哋嘅泪水，但系首先要听到我哋发出哀求嘅声音。呢点系第一点。诗人话：耶和华有因为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大有慈爱。大家不要念口往，很快口快快地去说，就是说耶和华有因为有怜悯，大有慈爱。因为我们不可以选择性地去拣取神的属性，我刚才讲过，我们必然要对祂全面的认识和接受。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祂不轻易发怒这一点，因为不轻易发怒就是讲明祂不是不会发怒的。先知拿鸿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大有能力，断不会将有罪当为无罪。第二点要跟大家讲的是，神等候赐教师。二十节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有解经家就说，这句是用上一个过去式的动词，所以应该这句说话是这样翻的。他说应该是主给你没有艰难的饼，主给你没有困苦的水。但是大部分的释经家都认为，其实这个经文应该是真的讲到用字面去解释比较合宜。我自己都比较接受偏向于用字面的解释，因为我同意以色列人他们的而且确是在这里经历着艰难和困苦，这个是神来自神的惩罚。但是最终惩罚过后，神都是要立意要赐给他们教师，引导他们走义路。二十二一节两节都是非常难解的经文。二十节出现了两次的教师，一次是单数的，一次是双数的。所以有人会想，究竟是这个是教师是指导神自己，还是指导众先知？ 但我哋都唔可以好偏颇咁样，好轻率咁样，将单数就配合为神，将双数配合为众先知，因为咁样真系未免会比较轻率。我自己偏向于就系话，既然解唔通嘅，喺圣经里面冇讲清楚嘅，我哋唔需要刻意去即系要解透佢。我哋只要知道嗰节经文嘅用意系乜嘢就可以啦。呢段经文嘅用意就系话，神要等候赐俾我哋教师。叫我哋或向左，或向右，必会听到后边有声音讲话。这是正路，当行在其中。只要知道神系鼓励我哋要继续行喺其间就可以了。有人都俾或向左，或向右搞到混淆。咁点解向左向右都系正路？其实呢个就系我哋硬要将左同右等同于即系错同对，所以就会出现呢个问题。面对这些释经上面的困惑，有解经家就搬到马丁路德，即诉诸权威咁样。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咁嘅说话，佢话大胆咁去犯罪，但系要大胆地信靠。但系我哋绝对唔应该咁样去理解神，就系话以色列人，我保证你哋大胆去犯罪，你哋即使系错或者系对嘅，我都话你哋系正确，因为冇可能系咁样去解得通的。不要忘记这一句是具有一个前设性的表述，是讲到当悖逆的儿女他们回去跟父神恢复了关系之后，教师就不再隐藏，他们眼就必看见教师，以至于他们选择神的道路行在其中。严格来讲，一个属神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道路去选择，因为我们只有一条路，耶稣都是这样教我们，我们只是行窄路，耶稣没有叫我们拣阔和窄，这个只不过是未属神的人之前的选取。当我们真的已经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拣，就是行在神的心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我恐怕这样又会触动到大家的神经，究竟什么才是神的心意，哪一条是神的道路。有一个年纪老，即是年老的船长，他一生都行在一个即布满浅滩的即航线里面。由于那个浅滩潮涨潮退的时间很不稳定，加上一潮退的时间水退得很急，水位会低得很快，不少自命技术高超又或者拥有丰富航海经验的航行者，他们都会在这个浅滩上面发生搁浅的意外。但是这位年老的船长他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所以大家就争相走去问船长，希望向他取经，问船长可不可以将所有浅滩的地区的位置清楚地记录出来，去帮助大家可以都不用遇到这些意外。但是船长的答案是更意外，他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位置在哪里，我连一个位置，一个这些浅滩的位置我都不晓得，我一生只是知道哪一度是深水的位置，我极力去将我的船摆正个态，行在稳定地行在这一条深水的位置当中，这个就是我不出意外的唯一方法。近日大家又受到这个伪钞的困扰，是不是有多1000元的偽鈔？所以我現在去的櫃員機裡按錢，以前會好這些叫什麼多次一舉，按900元，按800元，跟住按多次300元，怎麼都不肯按1000元。但是現在銀行已經很體貼我們了，你按1000元他都出2張500元，即是我經歷的就是這樣。但是1000元會有假，難道將來不會有假的500元嗎？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来。其实这些伪钞现在那个技术已经令到所有的专家都很感到惊讶，因为实在是仿真度太高。一般的专家他们都会从几个角度去分辨伪钞，例如从它的纸质，它的印刷的质素，又或者那个水印金属线之类。他们还要成日不时地去接受这些再培训，去学习这些技术的更新。其实是银行在追赶，专家在追赶查。 但真正的专家呢，其实他们都不会去参与这些课程，他们都不不断去学习这些技术。其实他们对这些先进的技术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们都没有能力去指出一张伪钞究竟问题发生在哪里。因为这些专家他们自己 表述他说，其实他们不懂即分辨这些伪钞，他们只是不断地去揸住一张真钞去摸住它，去看住它，即每一天这样去训练，以致他们只是知道真，他们不懂分辨假。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道路呢？我们在想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经常都想去判辨究竟哪一条是神即合身 合他心意的道路，哪一条才真是神的旨意，哪一条路不是。为什么我们不学习好像这些专家又好像这个船长一样，我们都不需要去想什么是不合神 神的心意。所以我再强调，我不是在讲一个通则，的确在圣经上面都有其他的经文，其他的地方去教导我们怎样分辨即是神的心意。但是这里绝对这一样绝对不是这节经文以赛亚要跟我们讲的事。圣经这样讲，他说你或者是向左或者是向右都必然是正路。这节经文的重点在最后那几个字，是要行在其间才想教导我们的，是叫我们不要明知故犯。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有些我想大家是不可以抵赖的。例如我最近听到有个弟兄分享，他说他在一个琴行里面发现到一沓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大沓$500。他当时都想，这些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当时都想，咦，如果这一沓银纸拿了，自己真的会有很大的益处。但这个是我们的罪性的问题嘛。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圣经的说话或者神的教导就很自然在我们心里面泛起，他就知道不得的，我不可以做这些事。这一沓钱可能对那个物主更加需要，但是顾物论需要哪个需要多些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就去找回琴行的人告诉他有一沓这样的$500。那琴行那个人都说，哇，如果是被我见到我都未必会好像你这样。那这些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已经清楚表达，我们只是需要行在其中？难道还说要分辨是不是神的心意，拿去洗这几张先看看是不是神赐福给我？我想这样是讲不通。第三点我们要讲，神的等候还是要包括赐给我们丰盛和全备。当然完成了心灵上面那个复兴之后，按接下来就是要讲有关物质的即是赐予。我再讲一次，当完成心灵上面的复兴之后，接着就是要讲有关物质的赐予。这个是神师恩惠那个层次或者那个次序。神最紧张的是我们的个灵性，是最紧张我们的心灵。当我们真的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真的体贴神的心意，听他的教导，行在期间，行在正路上面，神要赐福的物质上面的赐予，接着就会是丰盛和全备这样赐给我们。一个农业的国家，人民的生命或者他们的命运和土地 是最有关联。而农作物的收成和雨水 是最相关。神可以应允亦都可以拒绝降下甘霖。在亚摩斯书4:7，他说在收割前3个月，我就使雨水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但是不降在那城，降雨在这里，但是不降在那里，没雨的地方就会干涸。但是神在这里，他说答应给以色列人，他要落雨，不单止落在他们的地上，他还要落在他们撒种的地方，不单止使他们有丰富的收成，更加要确保他们出产是肥美。这个就是丰盛。巴勒斯坦地除了耕种之外，还有什么工作？ 仲有咩工種，主要都會係畜牧，又或者飼養一啲即係牲畜。當神下降甘霖嘅時候，唔單止即係土地肥沃，農作物得以滋長，遍地仲會長滿茂盛嘅草。先知話，到時牲畜特別係羊群，亦必會喺寬闊嘅草場上面去吃草。牛同埋驢驅亦都會吃到加鹽嘅飼料。乜嘢係加鹽嘅飼料？呢啲飼料係被木籤同埋即係叉子揚淨咗之後所出嚟嘅谷嗰啲糠。其實呢一啲糠咧係即係有好豐富嘅營養價值，但係呢啲糠係好乾嘅。所以當落咗雨之後，而揚淨出嚟嘅糠佢會有啲濕潤，到時駱駝或者其他嘅牲畜，佢哋食呢一啲飼料嘅時候，就會覺得係特別好味。先知形容或者以賽亞形容呢一啲就係加咗鹽嘅飼料一樣。當我哋細心去讀聖經，我哋唔單止可以讀出神嗰個豐富，我哋仲可以讀到神嗰個體貼入微。原來神唔單止照顧農民，佢仲照顧牧人。同樣照顧飼養牲口的百姓。香港常年都埋怨說官商勾結，很多時即使這個經濟好像復甦了，但是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這個成果，很多時都是這些參與炒賣或者投資的人，即是他們才會得益。中國政府亦都幾十年來改革開放都是強調要小撮人先富起來，但到現在絕大部分 的人民仍然生活在赤貧裡面，甚至乎是低過貧窮線以下。但我們的神祂要施恩，祂要賜福給祂的所有的百姓，不是局部，不是小撮的人，這個就是全備。詩人說得很好，祂說我從前年幼，現在年老，他未见过异人，他是遭弃，亦都未见过他们的后裔讨饭。只要我们真的行在正义，行在正路，我们成为神眼目中的异人，神必然会对我们作出丰盛和全备的照顾。其实以赛亚书三十章一至十四节是被称为毁灭的预言。第一次耶和华已经一开口，他就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他们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他们罪上加罪。十三至十四节他说，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要好像破裂突出的高墙，顷刻就要塌下，要被打碎，好像摇户将瓦器打碎一样，毫不顾惜。十五至十七節就是這一段毀滅預言的總結。大家記不記得我們今年的年題是什麼？是看慕神改變我，守望你。大家應該不知道同工訂立這個年題背後其實有一個故事。當日我們新同工來到的時候，劉傳道拋了兩節經文給我們，其中一節經文就是以賽亞書三十章十五節，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這節經文亦都是我舞會幾年前的一個年題。其實訂立一個年題，教會又或者同工最擔心的是什麼？訂立的年題如果不是很暢順的，大家又很難記，太順口的大家又會好像念口簧，很快就不記得。我們所有同工包括執事和傳道人最擔心的就是這個年題很快會成為一個口號，一個到年尾甚至乎未到年尾就沒有人再記得的口號。我們 不斷在神面前去求智慧，求憐憫，嘗試推出讀經計劃，一些讀書的計劃，籌辦不同的講座，開展各類型主人學，各個牧區的同工自己寫查經資料，未來希望會舉辦一些合組甚至乎是全教會性的活動，希望跟大家一起回到神的面前， 安息、安静，重新得力，甚至是重新上路。相信大家都明白，渴慕神改变我、守望你，是一个一而三、三而一，不能分割的有关联性的命题，是要透过三个阶段去达至一个最终整全的目标。虽然说第一个阶段，我们期望大家都在神面前去安静等候，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大家坐在这里斋等。我们最少有两件事是必须要立即去做的。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节并不是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完整的一节经文，因为很多人都忘记了后面还有一句，你们竟自不肯。这节经文不是鼓励信徒去静修，不是鼓励我们去退休去默想。这段经文是神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因为面对着亚述的攻击，他们就胆怯，他们就走去向埃及法老求援，他们走去求法老的帮助。以赛亚骂他们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法老的任下，但是没有求问过耶和华。所以要归回安息，要平静安稳，第一样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就是我们先要肯。不知道有没有人那么心水清，知道我今天讲的七节经文有哪两节我是从到现在都还没讲过，没提及过，应该都没有，是吧？在十八和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讲到你雕刻的偶像所包 的银子，还有你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你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这里先提醒我们第二样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彻底地将偶像抛弃。虽然经文提到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但是先知在这里不是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去拜假神，因为之前上面已经讲过是责备以色列人和埃及结盟，和埃及投在埃及的任下，依靠法老的能力成为自己的力量，但是没有求问神。安息是指到完全的降服，安息是依靠神，安稳是讲到单单凭信心完全的信靠，得力就是要得胜，要得胜这个世界。渴慕神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完全降服，要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神的带领，在当中支取力量，不要再被这个世界，又或者不要再被这个世界的势力才能所吸引了去离弃了神。神原本已经对以色列人的恶行作了判决，在十六、十七节他说，既然你们要依靠飞快的牲口奔走，神就要追赶他们的牲口更加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就要令他们全部都要逃跑，这个已经是一个结论来。但是十八节是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转捩点，因为原来神一直在这里等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主，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公义的神等候公义的彰显，公义的神等候罪被惩罚。但是神都是那位有恩惠、有怜悯、大有慈爱的父。主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他仍然等候赐下教师，等候教师引导我们走在正路里面。神等候他所爱的人回转，等候应允我们所发出谦卑的祈求。当我们哀求的声音发出，他就等候和我们重建天父和儿女的关系。他等候赐下丰盛的和完备的恩典给我们。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再读出本周的金句，大家都看到了吗？好，我们一二三，天父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 因为天父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好，唔该大家。希望天父同埋耶和华唔会成为你哋嘅即系混乱，因为天父其实就系耶和华。希望大家唔好净系只系知道嗰一位公义嘅耶和华，而忘记咗佢系嗰位对我哋满有恩惠、满有恩慈、等待紧我哋回转嘅父。我哋一齐低头祈祷。亲爱恩主，今朝早我哋一齐聚喺你嘅殿里面，我哋都系不配，我哋可能都带住满身嘅罪孽进嚟，我哋甚至有人可能喺入嚟殿里面之前，我哋就已经犯紧罪。主啊，不论我哋犯嘅系乜嘢罪，系大系小，我哋喺你面前都不能够轻易。我哋知道轻易系在乎你嘅恩典，我哋知道我哋每一日都喺世上面去打滚。我们经常都依靠自己的势力，依靠自己的才能，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可靠的时候，我们就去请求人的庇护，我们就愿意落在人的任下，甚至好像我这样将自己的灵魂立志要交给撒旦。主啊，但是你是那位怜悯的父，你是那位施恩的主，最宝贵的你是那位日日等候我们回转的父。父啊，我们真的要回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今天都在这里立志，我们不要再天父你再在这里等候我们，我们不要再听到你哀哼的声音，我们不要再作不肖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若果不够的能力，求你加添，我们若果不足够的信心，求你补足，若果我们软弱的时候，求父你扶持。以上的祷告和不配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跟住我哋一首回应嘅诗歌，诗歌可能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嘅，所以我哋先请司琴为我哋弹一次。Thank you.